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25号的《时差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对一位嘉宾啊进行两场专访。第一个话题呢，江泽民主动退位，习近平为何重提？第二个话题呢是江泽民为何能上中？他为中共续命。那么我们专访的嘉宾呢是蔡霞教授，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11月30号，中共在通告江泽民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和12月6号的习近平代表中央宣读的在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均引人注目地提到，在筹备2022年11月召开的中共16大期间呢，江泽民啊（括弧深谋远虑啊）主动提出为了党啊高层领导呢新老交替，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2004年的时候呢，江泽民又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这些内容呢均来自2004年的16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不过呢，在12月3号官方的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呢，则不再提江泽民主动这事儿。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请到前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来谈谈为什么中共和习近平两次提及一次回避江泽民退位之事。让习近平当众讲江泽民如何放弃权位，是否在打习近平的脸儿？最后呢，江泽民主动放弃连任总书记但却继续留任军委主席，这种深谋远虑你如何解读？下面呢，我们请我们的蔡霞教授。蔡霞教授您好。
你好，陈小平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我们蔡霞教授再次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蔡霞教授啊，就是江泽民去世的时候呢，啊，一个是中央的那个通告，再就是习近平本人啊，等于两次把这个16届四中全会啊，关于江泽民辞职的时候的那名的那个内容呢，啊，等于是公开的向全国人民或者向全世界提了两次。那么这提两次，主要是指江泽民啊放弃总书记的位置和放弃军委主席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这样一个提法呢，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大家觉得有点奇怪，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次实际上他是两次提了江泽民的主动退位，然后呢中间的一次呢就是又给删去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很蹊跷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对全世界公告的时候他可以提，他在那个悼词当中也可以说，但偏偏就是人民日报是主要面对国内的那个读者的时候他把这段拿掉。那么这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蹊跷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就是在中国他是没有任何人是有自己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只要你入了党，甭管你是普通党员还是到党的高级干部，他实际上就是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然后呢，你生的时候生前吧，你是被党拿来做工具使用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在讲一切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然后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你不可能有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意志。那么死了以后呢，他的所有这些丧事啊，他都必须是由党来安排。这个当然是主要是指那个就是高级干部和老干部，当然你普通党员呢组织上他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 所以我们讲呢，这个时候它往往就是成了一个，当你生前没有任何权利，身后的你连你怎么死都要有组织安排来规定你怎么评价你和你的丧事该怎么办。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死者的家属啊，他就会拿着这个死者去世这个事情来跟这个党呢进行较量和博弈。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有一条，就是死者为大。人去世了，你总不能停着不火化吧？那么只要那个就是人去世以后的，他一天不火化，这个党组织啊就一天就觉得是个挠头的事情，而往往呢就是党员干部的家属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啊跟党组织来回的博弈进行叫板。小平，
哎，这个中共中央啊有一个文件啊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逝世后丧事改革的通知啊，大概是1991年6月发出来的啊。他这个通知呢不长，一共5条，但其中有一条呢，就是说逝世者的生平啊由组织负责撰写，家属亲友可以向组织提供有关情况，但不应干预。所以说刚才你提到这个家属这个干预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比较普遍，那么呢导致的那个中共呢专门发了一个文件。那么我正好看了一个节目啊，就是也是一本书里面提到的内容，那就是卢月刚啊，他是前应该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他原应该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写了一本赵子阳传，那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赵子阳去世之后呢啊，从去世到火化的时间中间差了12天，那么这12天在干什么东西呢？谈判啊。他说在这12天里头呢，赵子阳的家属和中共啊就这个赵子阳的这个去世的安排的问题呢前后谈判了12次。那么这个赵家呢两大关键问题坚持要在这个赵子阳去世的时候呢给个交代，一个是64，一个是15年的这种监禁到死这个过程啊。那么北京当局呢就不愿意啊在生平里头谈这些事啊，那家属就是你不写的话，那我们就不火化，所以最后是另计划出来啊，跟赵家谈，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也听听你的解读。
对，他这个实际上啊，就是说，这个通知当中啊，他还有一条，他放在第一条，就是至于这个丧事怎么办，组织来决定。然后就是你家属和亲友呢是可以那个要积极的配合党组织，但是你不得去干扰他们的这个安排。然后在那个第三条呢写的就是那个对于这个党员主要的那个高级干部啊，就是怎么评价他这个一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亲人有亲人的情感寄托，也有自己的权利，但是呢当你进了党以后，这个组织上他是不会让你享有所有的权利的，所以呢他的那个后事你怎么办，什么规格来办，什么场合，就是怎么来办你这个丧葬的这个后事，这个都要由党来规定。所以我们讲一个你入了党以后你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所以我刚才讲说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你中间还不能退党。那么家属到了那个亲人去世了以后呢，他必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想怎么办，但是这个也是容不得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党的组织啊，他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控制起来了。那么死了以后呢，他也要根据他的政治需要来安排你怎么办，这个就怎么办你的后事。这一点上啊，可以我们讲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亲人和家属啊，往往在党员的高层干部这个方面呢，他们主要是不是计较那个实际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个高官和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那个子女家属的照顾是绝对是好的，但是呢只有一条，就是怎么来评价这个就是生前 就是这个死者的生前。那么因此他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盖棺定论，你得向我们家属也给死者一个清白，你得还给死者一个清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里边啊，他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来回谈判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呢，我的感觉，
如果从
您说
啊，蔡教授，如果是谈判的角度来看呢，那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啊，从江家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么写代表这个江泽民啊放弃高位啊，这个高风亮节，那么这是给江泽民贴金的啊。那么正好外面有人说呢，这个江泽民练拳啊，这个不愿意走，那么还有为江泽民这个漂白的这个效果。但是呢，如果从组织角度来看呢，这个时候啊等于有点哪壶不开低哪壶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习近平啊，是到点不下车，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高新先生在写文章的时候说让习近平去练这个啊，这个江泽民啊放弃这个权位的两次这样一个啊经历的话，讲这个对话等于是打江泽民的脸，打习近平的脸。那么蔡霞教授你怎么看啊？
啊，是这样的，就是所以我们才看到，就是他对外呢他不能够抹掉这个事实，就是他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当中以及决议当中写到了江泽民是主动退位，讲到是江泽民在筹备十六大的时候就自己就提出了要退，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但是他在国内呢他就不会跟民众来讲他主动退位，因为这个呢大家看到习近平为了要连任是不择手段的做事情，201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他是一个流氓修宪，因为他首先是隐瞒着，然后呢一手操办，到最后呢就是逼着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而且是盗用了中共中央的这个名义，因为二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通过这个就是取消国家任期制的这个主要内容，而这个是修宪当中最关键的一条，其他他都报道了，但是独独在二中全会上没有，而他又在中共中央的那个十九届三中全会要召开的第二天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他在头一天的下午呢是向外公布这个，而且这个公布并不是他有意要公布，是新华社英文版的这个报道出去，然后这个英文版再从海外传到就出口了，再转内销，转到那个国内来，然后引起整个的大哗，而这就是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就是你二中全会没通过的东西，你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怎么可以以这个来做？而且你就是第二天就要开三中全会了，你其实是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到三中全会上呢去讨论通过的，这就是正式的手续，但是他又没有办，他就抢那个前的这个一天的时间，可见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流氓修宪，就是他逼的三中全会的这个中央委员们我写了一个词，就是像咽狗屎一样的，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这么去通过。那么三中全会就完全不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是习近平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二十大会上呢，他为了要在党内连任，所以他在二十大之前严酷地进行了党内一系列的以反腐败为名的这个清剿，就是清洗党内的不同意见，然后呢，在那个打压整个这个不同的就社会上的不同的声音，他是严厉控制。甚至于就是我们国内的有些民众认为他之所以二十大之前要做那样的一个清零，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二十大顺利召开不出事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点，所以这一次呢逼得他就是把这个决议的这个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的内容要公布出来的话呢，这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江家和习近平当局的这个较量博弈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打脸的，但是呢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习近平和中共他会把一切都当作他的利用的资源， 那么这种利用的资源是什么？就是生前把你当工具用，死后呢怎么安葬你，怎么评价你，盖棺定论怎么定，这也是给这个习来利用的一个方面。他首先就是隐含着，就是说习近平是江泽民选中的人，他要从江泽民那个地方再讨一点自己的合法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国内对于江泽民的评价和海外对于江泽民的评价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他在国内呢，是有很多民众呢是认可江泽民的时期，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而言。而在海外呢，是大家听到的很多就是对江泽民时期的一个否定。那么他在这个当中呢，他就顺应了国内的某些个声音，然后讲江泽民的改革开放啊、经济建设呀、就是闷声发大财呀，包括就是我们讲到的江泽民讲的就是这个对于国际的和平啊、强军战略啊，都是江泽民那个时候提出来的。而这些东西呢，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读悼词的时候，他会把这些问题都读出来，其实就是表明说我不是要那个就是走回头路，我是要继续江泽民的那条路线。而事实上江泽民当时所做的东西和他上台十年以来做的东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借江泽民的这个肯定江泽民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来给他自己增加民心那个基础，所以我觉得仍然是江泽民去世又被他利用一把。
所以说这个江泽民去世呢，家属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树立了一次这个江泽民的高大形象，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练位的啊，他主动退出了啊，先退总书记，再退军委主席。然后习近平这边呢，因为要用这个江泽民的牌子，因此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说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妥协。那么在两个地方提江泽民可以啊，就是高风亮节，在一个地方呢把这些东西就省略掉了，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对不对？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结局。
那江泽民的这个退位啊，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央给他的肯定是主动退位，但实际上呢，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是主动退位，他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央高层呢，他是有一个内部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安排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指出就是胡锦涛将要成为江泽民的一个下一任的总书记。那么实际上呢，江泽民在那个时候呢，他是想把这个位置传给谁呢？传给曾庆红。这个当然也就是说外界的各种传说，我当时也听到过这种传说。但是呢，他觉得就是说他退位等于不放权，而不放权呢，他就需要找到，就既要表示退位，但是又要他能掌控。所以呢，他交给曾庆红是特别的放心的。但是问题就在于邓小平已经安排了那个就是胡锦涛接位，而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呢还有两个老人，一个就是刘华清，一个就是张震，这样呢都给他就是安排好了，就是你们要监军的，就是监督着到时候退位和监督着他顺利交接班。那么这种压力下呢，他最后他就只能把这个权力就是按照原来邓小平所说的那个交给了胡锦涛，而最后就将那个曾庆红呢，最后他就没有能够上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实际上他要退位其实并不想放权，他还是要控制的，问题就是他能够控制谁。他觉得保险的是曾庆红而不是胡锦涛。
这个让曾庆红来接位呢，江湖上有传说。那么通过蔡霞教授啊今天的节目呢，你正好谈到了这样一个，确实有这么一个选择啊。那么确确实实就是外界给江泽民留的印象，就是说到点了之后呢，他也不想下车啊。那么《纽约时报》就说啊，到江泽民呢，到这个从2002年从党的领导层卸任的时候呢，2003年卸任国家主席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和自我已经大幅的膨胀。以至于呢，他自己不愿意离开政治舞台。那么，但是呢，因为什么？他的继任者胡锦涛早已被邓小平指定啊。那么，我采访这个波士顿大学这个教授傅士卓啊， 他也指出，他说江泽民当时候呢，啊，他是不得不退。那么《纽约时报》啊，同时指出呢，啊，江泽民在退了位之后呢，啊，帮助啊塑造了习近平2012年11月成为党的领导人继承的领导阵容啊，以致到2015年8月的时候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呼吁退休的这个领导人呢远离政治，好像这些都说的是这个江泽民。那么江泽民在影响习近平的这个人事组合问题上呢，是不是也发挥了一些影响力呢？
他确实是，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中共党内啊，他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萧规曹随，就是前任可以这么做，后任呢，他当然就觉得自己做的话呢，不是自己开先例，先例前任已经开了，我照着跟着就行了。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退位不放权，这个从邓小平开始他就是这样的。其实江泽民啊，他一直到了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以后，他才能真正的独立的来作为一个总书记来制定他的一些个工作的设施啊，或者一些个治国的一个理念。而这个之前呢是邓小平其实在幕后，就是我们讲说不叫垂帘听政，而是垂帘干政，这个呢其实也干了有10年的时间，所以江泽民对此呢是深有体会的。因此中共党内的那些个老人，他退休是退而不休啊，他总是想要多做一点事情。那么到了江泽民这个地方呢，他自己当然也是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习近平上台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曾经讲说胡锦涛时代啊，那叫时期啊，他搞过党内的一些高层的民主选举，但是这个选举的票是不是客观就是选举结果，很难讲，它是带有这个人为意志的操控。其实我们原来讲过这个事情，所以到后来是习近平上位，而不是胡锦涛他们所想象的，就是说可以是那个就是李克强作为第一把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整个就把后面的这个局面就改变了。这也是江泽民的退而不休和江泽民的垂帘干政，而且是操控了下一届就胡锦涛后面的这个就是谁来接位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重大的关系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势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在一定意义上讲，什么样的人上台，他就决定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未来一段时间他可能是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甚至包括这个民族的命运都是被捏在他们手上的。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江泽民把总书记的位置呢，如果用他们家属的话意见，就是高风亮节啊给退出来了啊。那么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中央军委主席啊，他在这个位置上又接着干了好几年，因此呢，国内已经有人写，就是江泽民啊，这个应该退位啊，你别霸着位置不走。当时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些公开信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不仅这个江泽民啊，这个退不当总书记，但是要当啊军委主席。邓小平我记得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当国家主席，他也不当这个党的总书记，但是邓小平他一定要拿住军委主席不放。所以说大家就想问啊，这是一种啊什么样的游戏？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江泽民又是如何的这个深谋远虑？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中国的这个解放军啊，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这个你可以看到邓小平处理8964事件的时候，你看得非常清楚。表面上讲，这个中国共产党一直宣传的是党要绝对的领导军队，是吧？是党指挥枪，但实质上呢，是枪压着党，就是那个就是押送的押。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邓小平呢，他确实是他可以不当党的总书记，他可以不要国家主席的位置，但是他的军委主席的位置他是一定要霸着的。然后在八九六四当中呢， 那个就是总书记赵紫阳作为军委副主席，那个杨尚昆作为国家主席，杨尚昆签了字，那个邓小平签了字，就是要把这个军队就开到北京去镇压学生和镇压市民，但是赵紫阳不签字，赵紫阳拒绝军队进城屠杀民众，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然后这个拿着枪的这个邓小平，他可以直接给赵紫阳扣个帽子，就分裂党的罪行，然后呢又直接的就可以来撤换这个总书记，是吧？逼着赵紫阳还在会议上呢，就是做了一个检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关系你就看到究竟是枪压着党还是党指挥枪，那个总书记担了分裂党的罪名，然后总书记被他们给罢下去，这个实际上就是枪杆子的意志，就是强权凭着枪杆子而实现的这个意志。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军队的这么一个关系，谁拿着枪杆子谁就是强势力量，然后前面的那个总书记不听也得听。事实上呢，江泽民在作为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他在退了总书记以后，他不放这个权也是有这个，他因为对胡锦涛他们还不是很放心的，而且那个邓小平可以开一个头破个例，那么开始这个就是枪杆子压着党的总书记，那么江泽民也可以这样做的，他可以不要这个总书记的位置，他甚至可以不要这个就是党的那个就是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但是他必须要霸着这个东西。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这个状况就是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没有正常的这个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谁拿着枪谁就是强权意志，是党内就可以操控全党的。而中国共产党本身呢，就说明这个共产党它是相信枪杆子就是可以压倒一切的，那么它的本质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暴力的武装暴力集团，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江泽民为什么要操控枪杆子，然后两年以后他才敢把这个权力放下。而这个两年当中，可以讲江泽民把他自己的人马在军队当中已经布控的比较那个，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完成了他自己在军队中的人事安排。而到胡锦涛那个时期呢，其实胡锦涛作为一个弱势领导人，他是几乎不参加军委会议的。每到那个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呢，他会把他的那个大秘书啊派到那儿去听会，就是知道你们讨论些什么，回去呢就把这情况呢给胡锦涛一说。然后呢这个胡锦涛呢他就说徐才厚和郭伯雄你们决定的事情胡锦涛也都认了。所以这样可以看到习近平一上台他要收拾军队啊，他要把徐才厚和郭伯雄全部拿掉。当然徐才厚和郭伯雄本身就是一个军内的一个大贪污的那个犯罪分子，所以我们讲呢他恰恰是与军中反腐拿掉了这两个人，然后把下面一系列的就是江的这个人马都扫掉。为什么？他自己要来掌握这个军队，所以说就换了人，不得已这个政党的性质改了，这个政党仍然就是一个暴力的武装集团。
暴力的武装集团啊。那么这个有台北这个国家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石说啊，当年江泽民名列军委主席职位啊，2004年交班之后呢，还指定啊郭伯雄跟徐才厚啊两位军委副主席来吸食啊胡锦涛的军权啊。那么正好呢，这个你前面也提到，就是说啊，邓小平在离开的时候呢，啊，他安排了两个老军人啊进这个高层啊，一个是刘华清上将进了政治局常委会，还有一个是军委副主席啊张震上将，这样的两个啊老军人呢、啊，这个给这个用胡平先生的话说是叫什么呢？双保险，就是邓小平在安排这个啊胡锦涛接位的时候呢，还安排了两个老人啊去来护驾。这个中共这个政治的这个游戏啊，是非常的这个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的刚才你说，就是说，啊，武装暴力集团是通过这样一些人事安排来最后实现的，对不对啊？
对，它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它确实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就是一个暴力集团。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啊怎么样的去问一些问题啊。那么这是推特网友啊，叫兜兜的，他说原来江泽民可以不退位，当时有这么一个危机吗？所以说请蔡霞教授解释一下。嗯，
他这个不退位和退位啊，他其实还有他的政治盘算。这个盘算可能我们到后面要讲江泽民为什么善始，就是为什么善终。这个盘算其实他并不是为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这个生理交接，而是出于他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和他的自私的一个打算。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问题，到我们第二个问题当中来跟大家再解释他。
嗯。另外一位网友就叫名称啊，不能为空啊。这位网友呢，他说啊，他说习近平的意思呢，仅仅是想表达他江泽民一个外人把权力又交回给我们的红色家族手里了啊。他这个习近平想强调这个权力本身呢就是我的，而不是你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所以说这个解读了他为什么在这个会上可以啊不怕打脸，这事可以这么理解吗？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呢这个是江泽民必须退位啊，包括胡锦涛到点儿必须退位啊，这实际上是最初的陈云和邓小平他们的认为，就是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不挖祖坟就不掘祖坟，这样还可以保证这个权力始终掌控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边，那一定要自己的孩子来继承。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当自己的孩子政治历练还没有达到足以能够把控这个国家的时候呢，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空当期啊，就是要有两个人来顶替，而这两个人呢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而到后面呢，就是胡锦涛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安排你自己的人，必须得自己党的这个孩子上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习近平。所以江泽民操控习近平的那个就是两次这个选拔高层的就是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其实江泽民都在里边插了手，包括曾庆红是吧，他其实是为那个习近平上位啊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问题就在于习近平一上台以后对他们两个就不是说是感恩戴德呀，而是过河拆桥啊，就是翻脸不认了。
我记得上次我在华盛顿采访你的时候你就解释了这个现象，你就说是少东家还未长成啊，因此呢请啊江泽民胡锦涛这两位先代理啊，最后呢你再把位置还给我啊，有这个意思在里头。那么今天呢我们啊就是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啊。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啊都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江泽民为何能善终，他为中共续命。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十四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 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12月6号，中共与相当于甚至于超过邓小平的致丧仪式隆重悼念江泽民。北京呢称赞江泽民呢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12月11日，江泽民骨灰呢撒在长江口。有评论家认为呢，江泽民的丧事呢暗示中国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江泽民在中共政坛舞台啊起舞16年，褒贬不一。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中央党校啊前教授呢蔡霞来谈谈如何看江泽民自我评估，任内做了3件事。这几十年来，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样呢被公众认为有些良知的中共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为什么江泽民能够善终？江泽民治理时代经济开放，政治高压，他究竟是共产党的救命恩人，还是历史关头让中国错失转型机遇的人？好了，蔡霞教授啊，欢迎你再次来到美国之音啊，给我们来观众来谈这些问题。那么我想请问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在评价这个您在评价江泽民的时候呢，和江泽民自己在评价自己的时候呢，都把这个三个代表呢作为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来讨论。那么这个三个代表的事情呢，我听到您在不明白播客里面的讲话里面有一个确认到放弃的一个过程，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吗？
啊，是这样的，就是江泽民他其实在提出三个代表的这个时候啊，他国内的情况就是经过这个92年以后确定了市场经济，国内的经济自由空间就比过去大得多了，然后激发了民众的创业的热情，而且聪明才智也都在那个时候迸发。那么江泽民还提出就是闷声大发财呀，就是你们少谈主义，多讲点实惠。然后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国内的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阶级这个词不再提了，而是出现了利益的多元化，所以利益群体也是多元的。那么这个时候江泽民呢，他就必须要照顾到就是先富的还没富起来的，和这个社会的阶层当中他出现的是中产阶层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所以他把阶级改为阶层，这是一点。他就觉得这个国家如果要往前发展呢，你必须的还得要改掉一些东西，才能够使中国的这种市场经济的活力更加的发展出来。国际上呢，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个中共经过10多年的艰苦谈判，他呢加入 WTO， 但是呢 WTO 呢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这个国家必须是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那么这也要逼得中国共产党呢，他对在制度上做一系列的改革。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江泽民他必须要提这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承诺就是我们后面要改革，同时他也要兼顾到就是这个国内的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都能够各得其所，所以他做了一系列的政策的调整。这就是他当时啊提出三个代表的一个主要的背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实际上三个代表在这个党内呢，一方面他遭到了党内极左的群体保守的那些老人们强烈的反对和抵制，认为他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改变了，就原来这个党呢是一个穷人党，就越穷越革命嘛，所以他在那个夺取政权的时候，他是完全靠着这个国内的那个穷苦的这个流氓无产者和那个农村的一个穷苦的这个农民来打下了这个所谓的江山，这是一个。但是呢，当他现在看到的呢，他就是说呢，他希望把那个社会有活力的、有聪明才智的、这个脑子也比较聪明的人呢，就是这些人，尽管他富起来了，但是他呢又是各方面走在前面的人，把他吸收到党里来，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国家要发展的时期，他必须要吸收这些人。但党内的老人们呢，认为他是把穷人党改为富人党，就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讲哈，极左的人呢在这里边攻击他。而那个中宣部呢，当时呢他是掌握着这个就是宣传的舆论的 话语权的。这个话语权呢，就使得中宣部按照自己的那种认识啊，去来宣传这个三个代表。他就是把舍掉了三个代表当中所包含的新的思想内涵，而呢直接就是把它套入到原来的这个党一贯宣传的这个口径当中去。因为宣传部呢本身一个就是说党的思想的保守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宣传部的人也害怕政治不正确。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呢往往有这么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说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所以讲年年有进步就是你可以提拔呀，升官发财呀。那么跟着宣传部呢年年犯错误，因为中国共产党我们上次讲过，它对外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这个政党，而它可以用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来打压党内的不同意见。所以我们讲的那个宣传部门呢，它往往呢就是会在党内，如果你要想宣传一些自己的一些个新的一些观念和思想，它会遭到打压。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江泽民的这个三个代表思想出来以后，立即就遭到了中共党内的宣传，一方面老人的抵制，和另外一方面就是扭曲的宣传和庸俗化的贯彻执行。江泽民看到了，但他自己没有吭声，他在这个问题上做了退让的。
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共产党啊，他往往啊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他提出一个理论啊，提出一个理论之后呢，是有一个时代背景的。那么这个三个代表呢，他提出来之后呢，那么他让资本家入党。那么我当时记得，我如果记忆不啊没有错误的话，当时是有一些号称左派的刊物啊，你像中流啊、真理的追求啊，就批评江泽民啊。后来他们江泽民把这些也关掉了，就是说江泽民等于是打左派。那么右派这一篇呢，就说这个口号呢有点抽象啊。不像有些人说的你要搞民主政治啊，搞司法独立啊，就那么具体。因此呢，我记得当时是国内是有争论的，但是整个来说，就是你认为这个是江泽民这个十年，包括他的这个三个代表呢，应该是改革开放40年来里面最好的这个十年。那么你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你是不是面临很大的争议呢？
当然我也看到了，就是有很大的争议。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作为就是党这个党的那个领导人，和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要想使这个党呢稳固自己的统治，他就必须得啊，就是使经济发展好，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基础。在1964以后，为什么邓小平要到南方去南巡讲话？然后实际上呢，就是如果你1964以后退回到那个反和平演变去的话，那邓小平在历史上他是站不住的，因为前面有开枪的这个罪行嘛，然后后面呢你又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那么大家就记住的是你开枪，而不记住你其他的东西。你这个开枪就把你前面的所谓的改革开放的那大门打开，就给抹杀掉了。所以邓小平呢，他要需要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包括他个人在历史上的合法正当性，他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和中国社会、中国民众进行交换。这个交换的最直接的东西就是经济发展。江泽民他当时在提出这个三个代表的时候，他首先也是看到了就是经济必须发展，这个发展势头不能减缓。那么其实也就是在用这个，就是共产党以物质利益交换人民对共产党1964以后的屠杀以后还能够接受共产党的统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所以江泽民他当时讲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实呢他是想让中国的经济还进一步发展，所以他会讲那个闷声发大财。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江泽民啊，他在这个十年当中他确实做了很多事情，使这个国家呢面貌改变了。但是呢我可以讲，就是说一个领导人他在自己当政的时期所做的事情， 与就是评价这个时期，我不用时代这个词，因为时代往往是一种正面肯定的这个意味，用时期呢，它是一个客观的陈述那个事实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讲的呢，就是江泽民时期、邓小平时期，包括胡锦涛时期，我都会用时期这个词来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评价那个时期中国是什么样的发展，这个大家应该看到，这是个客观的事实存在，但不等于就是这个时期所有做的东西就取代了对这个江泽民本人的评价，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呢，我想呢，应该把这个东西要分开。如果说把这个分开以后，你就看到就是陈述那个时期的事实，不得已就是对江泽民是好评。恰恰呢，我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他放弃三个代表，他退让了。我在播客当中讲的是，他那个最后就是没有勇气，没有这个思想理论资源，没有政治勇气，他不敢走出这一步，最后他自己的倒回去了。那么这种倒回去啊，其实说白了讲，他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呢？这就是评价一个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往往不是说他做了什么事，他必须得做点什么，他这个统治才能稳固，而是讲他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在重大的历史时期，他是怎么来选择的。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这个主要就是几代领导人啊，我们把它分一下，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个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有三类主要领导人。一类呢，就是党内的良心派，或者讲叫良知派，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代表人物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因为他们在重大的历史关头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站在人民一边，而不是站在这个党一边。而那个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说有知识有见识，但是就是缺良知的这个几个人。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讲，就是说邓小平他有见识，是吧？他有敏锐的那个观察时代观察世界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敏感性。所以但是他八九六四时开枪，他是选择就是保党的统治为第一位，他是所有的这些改革开放大门，他是为了救党，而不是为了真正为民众和为国家的就是这个民族的根本利益考虑的。所以那个胡耀邦的儿子啊讲过，他说我爸爸是为了救民，就是救人民，而那个邓小平改革开放是为了救党，延续党的统治。到了那个江泽民这边呢，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重大的关键时刻的时候，他并不站在这个人民一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就是说他是站在哪里呢，他站在这个就是党的一边的。所以当中国走到了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中国才能够继续往前发展，他必须要做出这种抉择的时候，这种历史的重大关键时刻，他是选择了退让，到这儿他就不走了，就触到共产党的底线的时候，他就止步不前了。那么这就是江泽民。当然我们包括就是他和那个就是99年他下文件就是镇压法轮功，这实际上他是不站在民众一边，而是站在这个政党的统治一边。那么当然我们讲胡锦涛，当然我今天是提前讲的这句话，就是我们以后还会对胡锦涛时期有一个评价。那么这个胡锦涛呢，其实大家觉得他是一个温和的弱势领导吧。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在对党内的一些东西，他们的做法是对党内他是软的，就是相对来讲是软的和妥协的，无论是江泽民还是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无论是胡锦涛，但是他们对人民从来就没有软过，他们下手同样的狠。所以胡锦涛呢，其实在89年的时候，在镇压西藏的这个就是民众的一个就是反抗共产党的这种集权统治的时候，他同样他是戴着钢盔啊，拿着枪啊，在那个拉萨的街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镇压人民是从来不手软。所以我们讲他实际上这个中共党内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是什么呢？既没有知识又没有见识 又是一个顽固的把人民抛到一边，完全是为这个党本身的谋私利、谋巩固基础来做的。那么谁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这个习。所以我们讲说江泽民啊，其实他，你要评价到他个人的话，我会把他放到第二类讲，就有见识有知识，但是就是缺良知。
这个三个分类啊是有意思的。那么第三个分类你还没说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说谁了啊。那么你把它分成良知派、旧党派啊，加上呢无知识、无见识派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我们也看，确实看到共产党里面一种现象，就是说啊，邓小平啊搞经济改革、搞政治改革，最后呢老百姓起来之后，他有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事件。那么江泽民呢搞了这么多东西之后呢，我们发现他有镇压这个啊中国民主党的事件，有这个镇压法轮功的事件。另外呢，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呢，啊，他对《纽约时报》有一个采访啊，他就专门讲，如果中国搞议会民主的话呢，那老百姓会没有饭吃，会天下大乱啊。所以那个冯崇义教授啊，他讲啊，就是说，维稳体制的始作俑者呢是邓小平，但是呢，他建立于江泽民主政的13年期间，所以说这个江泽民在维稳体制的建立上，他是有这个巨大的功劳的。在这个问题上呢，啊，蔡霞教授你怎么看呢？
啊，我们可以从江泽民为什么退让，就是说三个代表不坚持，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提三个代表，客观上讲他是看到了世界的变化，看到了中国要发展，他必须要打开一定的空间，但触动到这个党的本身的这个利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客观上他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他在那个92年确立市场经济以后的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他是释放了人们在市场经济环境当中的这个创造性和积极性，给予了人们的一定的这个经济自由。但是我们也都知道说，一个社会在这个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这个社会快速变化当中，人们会对自己的政治权利提出要求的。而当人们提出政治权利的要求的时候，这就和共产党的这个就是统治就发生直接的矛盾。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当了这个时候，就是客观上讲，你顺应了这个就是国家发展，就是这个社会变化的这个趋势，你是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措施，促进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呢，当一旦的这种客观的那个就是快速发展的情况呢，它又使得这个社会发展、国家进步的这个趋势与共产党的趋势、共产党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它是毫不留情的，它就会停止不前，倒过头来去镇压民众。所以从这点讲，我们讲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本质上来讲，它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江泽民能够去那个镇压那个中国的这个民主党，就是新要建立的这个民主党，然后呢，他同时呢，他又去镇压这个法轮功，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这充分暴露的是什么呢？就他们所有做的这些东西，不是为民众着想，而是为这个党来续命。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反人民的一个本质的一个体现，所以我才讲他们是有见识、有知识，但是他们有良知。这是一点。
就是你在这个，所以说蔡霄，你在不明白，包括评价江泽民的那里面就讲共产党啊是一个啊，他坚持社会主义这个核心特征就是一党垄断权力啊，另外讲他的权力不能交给别人啊，这个党是一个很自私的党啊。那么从这样一个讨论出发呢，那么就啊，我们看到胡平先生啊有一个观点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胡平先生他认为呢，他是在这个 Clubhouse 的一个演讲啊，这个胡平先生说，我们不要忘记江泽民上台的时代和今天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啊。那个时代的中国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向民主转型啊这个方向的这种可能性。在当时呢，江泽民是有可能扮演一个啊朝引导中国转型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呢他完全把这个机会呢啊给丢掉了啊，他赞颂了这个机会，这是胡平先生一个观点。另外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中国模式呢，当然是邓小平奠定的，但是是在江泽民的时代维系巩固下来的，基本上是江泽民时期 他的执政时期呢，才让中国模式典型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的话，我们没有啊，应该就对江泽民进行啊抱有一种的批判的态度。所以这个观点就是指的这个江泽民实际上在他的位置上啊，他耽误了中国一次转型的一次绝佳的机会。那么用你的话说，他是个旧党派。那么你怎么看胡平先生这个观点？
我同意胡平先生的这个观点啊。我们刚才讲就是说，当这个国家它实行市场经济的那个朝着这个方向走，人们的这个创造性和那个就智慧都会被充分的激发出来的时候呢，那个客观上讲就是说，一个民族它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其实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就是历史变迁的一个过程啊，它就客观上它就摆在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面前。而这个呢是一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势和人类文明的这个大致的这个过程，它所就是说一再呈现的这么一个状况。我们还记得那个亨廷顿写的第三波吧，和那个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吧，这两本书大家都可以看到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教育程度得到一定提高，就识字率达到多少多少，然后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这个国家它必须要进行政治转型的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是吻合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而到了这个时候，本来中国是有一个历史转型的机会，就是把中国完成中国的这个文明转型，就是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这个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这就是政治改革，改变制度，不仅仅是那个经济运作的方式和经济生活要改变，它需要的就是改变政治制度。而这个改变政治制度势必要动摇和威胁乃至于可能导致一党专政的这个制度不能再延续下去了。而这个时候呢，江泽民他有极大的私心。我前面没有说这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说在91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于苏联东欧的这个所谓颜色革命啊，是要吸取教训的。他们这个吸取教训并不是说这个促使这个国家怎么能够减少动荡，然后顺利的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政治文明的国家，而他们吸取的教训就是说党内不能再出这么一个戈尔巴乔夫，不能就是这个改革改到把自己共产党给改倒台了。所以这个其实所有的这几代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勇气说我就来当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那个戈尔巴乔夫，我能够使这个党就是说促使党本身转型，真正从那个转向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一个现代政党，同时以党本身的改革和转型来推动这个国家的转型，就是说走出农业文明的时代，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这个国家，这个本来是有利于民族的长远发展，也是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而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现实的东西就是人民获得各种的权利，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过去的臣民社会改变成公民社会，这是必须要有制度的变革、政治变革才能实现这一步的。而江泽民他们这个时候就是看到了，就是经济发展了，客观上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你必须要转了。但他们一想到这个党的地位和他们自己不想当这个党内的这个戈尔巴乔夫，他们就会把这种就是说很好的一个历史转型的这个历史机会给丢掉它。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我们可以讲说，当人类社会往前走的时候，这个国家往现代文明方向这个进步的时候，而共产党并不是顺应这个文明潮流去推动国家发展，它恰恰它是在阻碍这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是阻碍这个国家实现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革。所以我们讲其实共产党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反人民，而且它是反文明，反对这个现代文明，它与现代文明潮流是相对抗的。
那么可不可以说江泽民这个时期也是一个反人民反文明的时期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15秒钟。
是的， 我们可以讲江泽民，因为他尽管做了那么多事情，他可以往前走，但是最终他仍然是一个就是说停止不前的，甚至于是后来导致就是胡锦涛的那个停滞到习近平的那个倒退。
谢谢。谢谢我们的蔡岳教授，我们的时间到了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啊，是嘉宾个人的观点。那么我们明天的节目呢，是北京不是封城，甚是封城啊，人民苦难有多深？另外呢，中共召回殴打香港示威者的六名驻英外交官，网友呢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中呢与我们的互动。感谢我们的蔡霞教授，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